180页，找到之后 听我们读出。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今天我们很高兴有麦克伟长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叫做效法基督如保罗。有请麦长老。
大家好，也都恭祝所有在座的父亲父亲节快乐。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父亲，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所以我们也都纪念我们的父亲，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纪念我们天上的父神，他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救赎，我们是永远是我们的心。投影机上这张照片是10年前父亲节我和两个女儿一起影的，但今年的父亲节呢，两个女儿都不在 New Jersey，大女 Vivian 刚刚就去了英国，牧师刚刚提到她开始了两年在英国的中期宣教。两个月前 Vivian 就在这里也都和大家分享为什么她会决定去英国作宣教，令他作最后决定的当然是父神。但是他在他的分享当中，他也有提到在他考虑的期间，这些人也都有问过我，问下这个做爸爸的有什么意见。虽然在我心里面我一直都很希望这些人能够是作全时间的侍奉，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向他提过我心中这个意愿。而当时他问我是问了我之后我是怎样答复他呢，我自己都也都不记得了，但是到他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听到原来我对他的答复对他的最后的决定也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家人和家人之间，或者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的一言一动藉着圣灵的带领，是互相是会有所影响的。有样学样大概是人的天性来的，尤其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亲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也都是用两张我和我爸爸一起拍的照片和大家分享。你可以看到呢两张照片是不同的时间，但都还是很小个，但是拍照的时候呢我摆的姿势呢都是尽量学了爸爸的。这些我不知道是大人教的还是不自觉自己是学的，但是我还有其他很多张照片都是两父子摆的个样是很相似，所以我很小个都在这里想模仿爸爸的姿势。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学好榜样的心意，他就能够得到进步。圣经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这个就好像是藉着我们自己的本性，希望有样学样，能够是藉着一步一步的效法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而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为神所喜悦的信徒。但是怎样才能够效法基督呢？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保罗是鼓励我们 以效法保罗，亦都留意一啲已经照着保罗嘅榜样行嘅人。呢、这个就系话要我哋细细嘅观察保罗，向佢学习，亦都系向所有已经跟随咗保罗而行嘅人嚟学习。每一次我哋嚟到呢度听牧师嘅主日信息，或者系我哋去上主日学，都是让我们不断的大量去吸收从神而来的信息，来学习怎样去按圣经的教导能够是活得更像主。但事实上是不是又这么简单呢？以我自己为例，我觉得我是比较后知后觉，我心里面是想，但是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是自己去建立一套能够是自学，能够建立一套自己点解一步一步成长的路途或者是方法，而变得是更像主。我用一个学习做工程师的例子来举例，做一个在大学里面准备做一个工程师的大学生，他需要的数学程度大概是去到微积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微积分，不要紧，因为你不是准备做工程师，所以不用知道。但是要学到微积分这个程度，我们从小学开始，我们从加减乘除，然后跟着学代数、几何、三角，然后跟着微分、积分，这样一步一步的是已经整套的课程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按部就班这样去学就得了。但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信徒，我们即使都有一些课程，我们通常信了主之后，第一个我们就有初级信徒入门，大家都可能有上过这个堂。我们跟着又会读四福音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我们就过了很多年，我自己呢读得很多，但好像都是一嚿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样去行。作为一个信徒，有时就会有这些这样的忧虑，说我今天的我和我当初信主的过程，我的属灵上我有没有一些的成长呢？如果我们能够好像学习数学这样，有考试，有程度上的考核，那么我们就很安心了，不知道我去到什么程度了。但没有属灵的心和钱是没有考试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他说你效法我就可以了，也都同时要留意已经知道我们照我的榜样行那些人。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第十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留意到两个很重要的point, 点在里面。我们首先要留意保罗是两个地方他都是用一个众数来教导，他吩咐你们，他吩咐说弟兄们，你们在这里要强调，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弟兄姊妹是要一起来效法保罗，所以有一个同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属灵生命的提升是要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去实行。我们个人的生命提升很重要，但是整个教会的生命的提升是神更喜悦的事情。所以保罗是再次的强调，不单单是要效法保罗，他说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再次重申一个众数我们。所以当我们都可以看到，除了保罗之外，当时的教会当中也都是有很多人跟保罗一样是跟随了主的脚步来行的。如果一个初接触圣经的人可能就会很诧异，他说哇，为什么保罗这么大的口气的？他说你们一同效法我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留意的。我们要留意到第十七节所读的经文是跟住前面另外两节第十二到第十三节的经文。第十二节的经文他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第十三节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这一句经文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保罗，并不是说保罗已经是完全了，但是我们要效法保罗，效法保罗那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心志。每个人信主的时间有长有短，每一个人的境况都是不一样，但是无关乎我们目前的属灵的境况是怎样，是高还是低，我们是初信主还是已经信了主很久。我们知道保罗说我也都不完全，但是我们要效法保罗那种的精神，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心志。这个就是效法保罗的第一步。但是效法保罗，我们是愿意全心全意的效法基督，还是我们只是不坦然的是在这里效法，或者是甚至心态完全的不愿意效法。所以一个人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模式，而这两种不同的生命模式就会带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保罗首先是描写了一些不跟随主的人，保罗称他们为是十字架的仇敌。但是请注意，就是保罗他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那我们可以说，十字架的仇敌可以是当时在隔是迫害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些的犹太人，他们是经常是迫害这些主的信徒。这个是直接从字面上来解释，但是保罗是用了一句描述性的句子来告诉我们听。这个就是第十八节，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所以保罗要告诉所讲的十字架仇敌的对象，似乎又不仅仅是教会出面攻击教会那些人。当然那些人绝对是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要流泪警戒教会中的人，是要我们警醒，我们都很容易成为效法十字架仇敌的一个群体。中国人说，学好三年，学坏三日。坏的影响力往往是更加是容易是改变人的心。你知道撒旦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他经常在找机会要影响我们。所以我觉得保罗是很有智慧的，这样他没有写出什么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当我们列出了五十个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撒旦很容易就会以第五十一个化身来引诱我们，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只要节节地去效法保罗，给我们去寻根问底，问什么人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只要很正面地去效法保罗。在保罗的时代，当时的教会当中是有称为律法主义者，亦都有为反律法主义者，或者我们称为纵欲主义者。他们两边都是以曲解圣经里面的一些意思来迷惑一些当时教会的信徒。所以在保罗的很多书卷当中， 他常常是要提醒我们要警醒防范一些假师傅。虽然保罗是没有写出谁是十字架的仇敌，但是他是跟着的四节经文里面，他就举例列了一些描述十字架仇敌的行事为人。他第十九节他说，第十九节我读一次，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服，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第一个他说描述这些十字架的仇敌的行事为人，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福。如果用希腊原文的说话，他就说他们的神是土福、或者个意思是更直接。土福在这里代表人是沉溺于他们肉体的奢侈饮食。但要注意，保罗并不是说指责的人喜欢、吃好的食物，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尤其、大部分我们这里都是、广东人或者是半个广东人，好像我自己这样，所以我们都是经常喜欢吃好的东西。保罗不是说、我们喜欢吃漂亮的东西，这些就是不好，但是他是要指出，我们如果是不合理这样的奢侈，是注重、口腹的饮食是高过属灵的、食物的说话。但是更广义的，他这里要解释，是要我们警戒我们不可以满足肉体上所有的欲望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我们的心智和圣灵所带出来的是相违背的说话，我们就是以土服为我们的神。第二句，第二句是跟着那句，其次就是说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个是比刚刚前面那句以土服为神是更严重的事，是更加违背神的心意。以土服为神只是顺从肉体，或者是在心理上、心意上顺从自己的意愿，而不顺从神的意愿。但是如果不单单在行为上有行动，在更甚的，在你的意念上，在你自己的价值观念上，认为我所做的都是合理的，而不单单将这些行为隐藏，还以为这些是荣耀的，将这些事情是来大事的宣扬。我们在现今的世代上，我们也都会观察到一些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社群社会当中。我们知道同性恋是圣经所绝对是认为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是违背神创造一男一女结为夫妇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有一些人，他不单单他是觉得他们所做的、不是错，而是更加的在不同的媒体上尽量的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当然爱这些人，但是我们是绝对不能够认同他们将错的事作为一个荣耀。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指责的，以羞耻为荣耀。所以保罗要制止的不单单在我们的行为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念上，不要去违背神。我们要明白做这些事情是羞耻的。他称为羞耻的事，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他也都讲到，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些事这几个就指的就是这些羞耻的事。而最后一句十字架的仇敌也都指出是一班充满了嫉妒、纷争、自私自利的人。保罗称他们为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他短短的经文没有明确的指出什么都是称为所想的就是地上的事。他是要我们警醒，不要只为了眼前的目标而忘记了去争取天国的奖赏。要得天国的奖赏，就是要专注在天国的事情。他后面的经文也会提到什么是天国的事。十九节再回到我们连续看了四句都是第十从第十九节，但是描述了三种十字架仇敌的行事为人之后，就指出这些十字架仇敌行事为人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他们的结果就是沉沦。新译本将沉沦这个字译了灭亡，这个是根据希腊原文我读不出来 APOLEIA 这个希腊的原文。因为虽然我们用的和合本在这里用沉沦这两个字，但同一个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是用灭亡。譬如说在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三节也都是同一个字，他说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是也多。所以同一个字是沉沦，在这里虽然用沉沦这一个字，但是他更加正确的是指到灭亡。灭亡我们要知道是比死一个更严重的事情。我们会每一个人都是会死，但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盼望，知道肉体的死会有一天，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我们也都会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但是灭亡在圣经里面所指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永世当中是毫无盼望，所以他们的结局 是永恒的，也都是没有办法是逆转的，他们是会永远的与神分离。我们再看一看十字架仇敌相对的又是怎样样呢？保罗称腓立比的信徒为天上的国民，就是说预表出十字架的仇敌截然相反的他们的一些行事为人。要 更加深入去看呢，行事为人是取决于我们的内心的心态、内心的意识。所以我们有阵时虽然是做同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一种是受到我们个人的荣誉去做，另一些是为了荣耀基督去做，即使最后的结果是一样，但是这个是指我们在世上的结果。但是从人的眼中看，如果是没有分别，但在神的眼中，保罗称之为天国就是不一样了。十字架的仇敌他只是关注在地上的事情，所以刚刚保罗说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天上的国民，保罗就描述他们说天上的国民就是有如基督耶稣一样。是指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以一个仆人的心态，但是他是以神的心意为他的心意，他所关注的是神一个永恒的计划，神永恒的，所以成为神永恒的产业。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要追求是得着神在基督里面 照我们去得的奖赏， 将这个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是以天上的事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但是如果怎样才是关注天上的产业呢？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保罗也是有一些的说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要告诉我们听的，是保罗效法基督，所以我们就要效法保罗，也都是效法所有朝着保罗样式行的人。请问大家做基督徒是喜乐呢，还是很辛苦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听到一些回答，说做基督徒很辛苦的，很多事都不可以做了以后，所以都是不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跟基督一样和他一同受苦，那我想更加吓惊了他们。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基督徒不做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事情，是出于对这些事情不再怀念，根本已经没有兴趣去做，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辛苦。我用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举例。很多年之前，当时我都还未信主，我都会有几次跟同事一起就去大西洋城玩。那当然圣经虽然就没有很明确说赌博是违反神的律法，但我们在箴言三十一章第十一节有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积蓄勤劳积蓄的必见增加。虽然后来我也都还未信主，但是我自己明白了，如果赢钱和输钱的机会是一样的说话，而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输的机会永远是大过赢的机会很多很多倍。但即使是一样，我赢了钱了，我多了200元，我得到的喜乐是很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将这个200元就用了它了。但是我输了200元，结果就很严重了，因为整个月都要积衣缩食才可以过这一个月。所以之后我就对赌博再没有兴趣了。为什么？我的心太变了，我的行为也都跟着变了，我不会再觉得赌博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我们效法基督受苦，效法他的死，可能是艰难的，但是如果是出自我们内心的顺服，我们的感觉就不是苦而是喜乐。我再举一个例，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园艺，我自己对园艺都有 很有兴趣。我们晒太阳做到汗流满面，两只手就黑晒，对啲唔鍾意园艺嘅人话，好觉得好唔值得啫，做乜嘢啫，咁淨係一个植物嚟咋嘛，搞得咁辛苦。但呢鍾意嘅人就做得好享受。因为点解呢？呢位係出自我哋自己嘅内心。我哋喺肉体上嘅辛劳，我哋就唔觉得係唔会去再去计较啦。保罗亦都係俾我哋睇到我们的等候，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受苦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盼望，神是会有一个奖赏给我们。我们心里面，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在世人的眼中看为或者是苦，或者说你做这么多事值不值得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内心在里面，因为是一种我们的顺服，我们是完全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觉得苦， 我们做得很辛苦，但心里面是很喜乐。这个也都是保罗所说的对我们所做的一个个应许。第二十一节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用卑贱的身体来形容我们现在在世上的境况，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是他回应在前面所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这个身体在世上是卑贱的，因为我们尚未完全，但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就犹如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到那一天，所有效法基督的信徒就是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同基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好的榜样可以带动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而一个蒙神恩典的家庭经过几代之后就成为一个神的军队。早年来中国的宣教士戴德森，大家都可能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戴德森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是鼓励宣教士或者基督徒，他所专注的不单单是主的工作，他更专注的是对我们中国基督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的一个心态。他的名言就是，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对不留下1条不及中国。这里提到他，因为他是200年前来华的一个宣教士，但是他们的家族一代跟着一代继续的是为中国的宣教事工来拜上。我们这里看到他的第四代孙，就是戴兆珍宣教士，他在台湾设立中华福音神学院，其实他爸爸也是设立另外一个神学院，他们几代人都一直都是留在中国。现在戴兆珍宣教士，我想是几年前已经回到天家，但是他的儿子戴继宗牧师，他在中国他是台湾出身，然后也都在台湾成长，到读大学的时候先来到美国，所以他是讲流利的中文，然后他的所有的事工也都是一路专注在台湾在香港的福音宣教事工。他说他的名字叫做继宗，他说很有意思，就是他要继续他祖宗的一个遗念，就是继续为中国的宣教来摆上。他将会是我们2016年宣教年会的讲员，我们很多谢我们的宣教组安排，我们能够有机会亲自听到这一位的白皮肤的，但是能够讲流利国语、粤语、台语，他还比我更厉害，因为我不懂讲台语。最近也是读到另外一个华人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许勤，留了一张 slide。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什么地产世家或者是金融世家，但是戴继宗牧师我称为他是一个宣教世家，因为他们的五代也都很可能他们的将来的第六代都永远都是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我最近是读到另外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许勤，他在150年前由广东来到美国，就好像 我们所知道的买猪仔这样来到美国。他初时的时候打散工，但是后来因为勤奋好学，又也得到一对基督徒的夫妇雇主对他的帮助，他就开始读英文，他又信主成为基督徒，也得到教会牧师的看重，就是介绍他，他在1880年去了俄亥俄州莱恩神学院学习，后来在现在的就是匹兹堡大学毕业。他1885年他是受到长老会外国差会的派遣，是去到纽约华人当中传教，他就是纽约华人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的第一任牧师。他创办了那个教会，在当时纽约华人的社区有很多很好的影响。他也是国父孙中山的朋友，国父来纽约的时候就得到他的招待。他后来跟一个荷兰裔的女子结婚，他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六个女儿呢 都在美国长青藤大学里面毕业，但是他们毕业之后呢又跟他们的先生就回去中国。他所认识的先生，就是如果大家知道中国当时有一个庚子赔款，就派了很多十二三岁的小孩来了美国学习，他们都是成为中国后来创办中国实业的很多一些精英。他六个女儿都是跟他们有结婚，后来就主要就去了中国。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就 在中国服务大众，他们 提倡社会改良，是种族平等。他们在中国创办了女青年会。许勤的后人经过几代之后呢，可以说是一个联合国，因为真的有不同的种族族裔的人在他们这个大家庭里面。你看到这个是他们一个大家庭，很小看不到，但是呢真的里面什么的种族的人都有。那你说世界上很多大家族，这个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提，值得他咯，值得我们去研究呢？因为他们的第四、第五代大部分仍然是从事教育、卫生、市政建设、音乐、宣教，因为他们有一个家族里面也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他们每五年有一次的家庭聚集，但是 在聚集的当时，所有的长辈都会询问后辈，他们是不是是否坚持基督教信仰，忠心爱主爱人，服务中国同胞。所以这个家族值得我们去欣赏感恩，因为他们始终也都是继续在这个中国的宣教事上摆上他们整个家庭。你说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人，但是两个人就可以影响两个人，成为一个四个人的团队。如果是几何级数这样增长，这个增长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开始，我和你能不能够好像保罗这样效法基督，成为一个好的开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里面愿意，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活得更像主。但主啊，有阵时我们软弱，我们真的好像无从入手，但你就藉着保罗的教导，你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效法保罗。主，保罗是效法，因为如基督这样的受苦，如基督死，但是他明白到他自己并不完全，但是他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会完全。主啊，他流泪这样警醒，告诉我们，要每一个信徒 就学佢咁样嚟效法基督。我哋就愿意神你亲自嘅带领，让我哋能够效法基督，就如保罗。我哋咁样，我祷告乃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
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爱的印记。没法想象十架之上是神牺牲的爱，于木头看血洒遍地，来为我洁净洗净，付上一切为我舍命，换来更新的我。十架的记号烙印上，我这心愿送你，有着你爱的印记，尽我心意，颂赞不断，主爱深刻真挚，每一刻随着你的脚步不改变，
涂着爱惜手上的泥土，虽然做坏了仍不肯丢掉。我们每一位接受主被神再造的人，身上都带着祂爱的印记。
印记是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号，爱的印记就是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无论周围的环境是怎样，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神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我们再唱一次，发想着十架之上是神牺牲的爱，被挂于木头看血洒遍地，来为我洁净洗净，付上一切为我舍命，换来更新的我。十架的记号烙印心坎内，常念记属主的爱，神大爱更伴我，是救主默然担我罪，我这心愿属你，有着你爱的印记，尽我心颂赞不断，主爱深刻真挚，每一刻每天我完全奉献，随着你的脚步不改变，每一刻每天我完全奉献，随着你的脚步不改变。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请听圣经的教导。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请大家起立，我们有请冯廷斌弟兄为我们作奉献谢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真，感谢你好各位姊妹再次平安来到你殿中向你敬拜，感谢你让我们有奉献及时。我们现在奉献上一点金钱，有降的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顺利的完成。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阿们。清楚，现在是本月经训，我们一起读两次。